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英国首相约翰逊相信联合国气候大会已经为煤炭敲响丧钟。澳洲广播公司主席呼吁参议院终止调查公营广播公司处理投诉的程序，担心会破坏澳广的独立性。挪用巨额公款潜逃美国达二十年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国俊终被遣返中国。各位好，我是卢婉霞，今日是11月15号星期一，以下为大家报道详尽的新闻内容。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星期六加开一日会议后宣布达成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的协议是为煤炭敲响丧钟。
It is beyond question that Glasgow has sounded the death knell for coal power. COP26 was never going to be.
约翰逊说，毫无疑问，格拉斯哥已经为煤炭发电敲响了丧钟。虽然今次的大会是永远无法阻止气候变化，但大家可以做的是就是减慢气候变化。大家可以做有需和鼓励的工作，但就不能够强迫主权国家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大会最终协议的草稿原本要求各国逐步淘汰使用煤炭，但是中国和印度就在最后一刻要求在协议中改为逐步减少使用煤炭。包括细小岛国在内的很多个国家对此感到失望。大会主席岑浩文说，中国和印度要向易受全球变暖的国家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尽管全球气候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摄氏 1.5 度，但是联邦政府就不愿意作出支持，表示不会在2030年的中期目标外制定更加有力度的目标。世界各国领导人将于明年2024年和2026年再次举行联合国气候峰会，讨论最新的减碳目标。澳洲环保基金会行政总裁奥山亚西就表示，澳洲2030年减排目标非常欠缺力度，联邦政府需要在下届气候大会之前作出更有力度的承诺来应对气候的变化。
Our trading partners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the UK and the US are saying they will at least halve emissions by 2030.
奥山亚西说，他们的贸易伙伴就好像英美都表示在2030年前会将碳排放量减半，而澳洲的目标甚至只是一个预期的目标，只是减少 30% 至 35%。 从他们承担阻止气候变化的公平义务来看，这个目标和减半相比相差甚远，而且远远不够。而看回国际消息方面，白俄罗斯媒体报道，大约60名越过波兰边境的难民被波兰边防人员驱逐返回白俄罗斯。过去几个星期，数千名的难民，大部分是中东人士，聚集在与波兰接壤的白俄罗斯边境，希望进入欧盟。伊拉克外交部的发言人萨哈夫敦促滞留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伊拉克难民自愿返回伊拉克。他说，伊拉克政府正派遣飞机，并同大使馆和领事馆协调接载难民。
All countries reject firmly any illegal entries to the territories. These crowds and gatherings that are stranded along this street.
沙哈夫说，所有国家都坚拒任何人士非法入境。这些滞留在边界地区的伊拉克人民将要面对其他国家采取的法律行动和保安措施。要防止这些风险和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伊拉克外交部提供的自愿返国援助。而讲回本地消息， ABC 澳洲广播主席布罗斯担心国会调查他们处理投诉的程序会破坏澳洲广播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亦都会被罢免。 新州自由党参议员布拉格将会领导参议院调查 ABC 和 SBS 处理投诉的政策，因为早前有人担心这两间的公营广播机构只是自行这样评估编采内容。布罗斯呼吁参议院终止又或者停止调查，并表示政府试图恐吓澳洲广播公司。工党通讯事务发言人罗伦对 SBS 表示，今次不是一次正常的参议院调查。
It is not a normal Senate inquiry.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 is determined to mute.
罗伦说这次不是一个正常的参议院调查，政府决心要令国家的广播机构静音。正如布罗斯所说，公营广播公司已经有一个处理投诉的独立机制，如果政客决定插手干预他们处理投诉的方式，那就可以影响他们报道的内容。大家需要清楚的是， ABC 和 SBS 都是公营广播机构。SBS 电台新闻报道，奥地利政府由今日起对仍然未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实行强制的居家令，大约有200万人受影响。禁令将会维持10日，期间未完成接种的人士只能够在特定的情况下离开住所，例如是翻工又或者购买必需品。12岁或者以下的儿童就可以获得豁免。目前奥地利大约有60.5%的人口完成接种疫苗，是比率最低的西欧国家之一。内政部长莱哈默说，违规者将要面对约1500欧元的罚款。而惠州所有护老院的工作人员现在必须要完成两剂的接种才能够翻工。周末新增的确诊率有所下降，周日新增了905宗的新增确诊，比前一日减少了300多例，有4人死亡。目前整个惠州87%12岁又或者以上的人士已经完成了双剂接种。强制接种的规定意味着惠州内约100万名的必要服务工作者需要在11月26日之前完成双剂接种。今日惠州再新增860宗的确诊，5人死亡。而新州方面，今日新增165宗的确诊，1人死亡。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附近先后发生2次的尼克特制6.3级和6.4级地震，导致1死3伤。震央距离首都德克兰以南约1000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大批居民从屋企跑到街上。亚巴斯港有电线杆倒塌，一名22岁的男子被击中身亡。总统莱希下令副总统穆克贝尔赶赴霍尔木兹金省了解灾情，同时要求各个有关的部门和机构全力抢救伤者和进行善后工作。在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里面，工党继续领先联邦政府。澳洲人报今日刊登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在两党偏好的基础上领先于联盟，53%对47%。在初选的基础上，工党亦都以38%的优势领先，而两党联盟就为37%。但总理莫里逊的支持率仍然领先，是46%，支持率略低于以前的48%。另一边厢，工党的领袖艾巴尼斯的支持率就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38%。而挪用巨额公款潜逃美国达20年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国俊就被遣返中国。中国开平支行3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涉嫌贪污挪用银行资金4亿8500万美元。三人在2001年10月经香港和加拿大逃往美国。中纪委国家监委指， 中方有关的部门展开了国际司法合作和追踪工作，以致余振东和许超凡分别在2004和2018年被遣返中国，亦都成功从境内外追回20多亿的人民币赃款。中央追逃办负责人指出，许国俊今次被遣返，充分证明了腐败分子难逃法律制裁。而在体育消息方面，澳洲在迪拜举行的20-20板球赛里面击败了新西兰，夺得该项赛事历来首次的世界杯冠军。另外，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出声明，要求有关方面要公平、具透明度和全面调查中国网球女将彭帅的性侵指控。彭帅早前在微博贴文表示，被迫和前副总理张高丽发生性关系，贴文其后被删除。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表示对事件深表关注，强调必须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去对待。财经消息，上个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7,443点，升了61点，总成交60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6,100点，升了1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5,327点，升了79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539点，升了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331，澳元对港元5.7135。澳元兑人民币4.6772。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风，间中密云，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温度30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温度26度，阿德雷德骤雨渐山，最高温度17度，荷巴特有骤雨，最高温度11度，坎培拉密云，最高温度12度，达尔文大致阳光普照，最高温度37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